欢迎收听爱瑞儿育儿小 Pebble， 我是 Ariel。 今天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呢，就是妈妈也有春天。好，到底是什么妈妈呢？到底是什么春天呢？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在一年多前我就有一个起心动念，应该是说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对心理学、对諮商一直很有兴趣。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鼓励我选择护理系，因为那时候呢，护士呢比较找得到工作。那我个人呢也是蛮喜欢当白衣天使的，所以就在护理界打滚了很多年。那我心里呢一直有个种子，就是其实我对心理学是很有兴趣，很渴望。然后呢，我很喜欢跟人家聊天，我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心理学的书。尤其是当我进入育儿要成为育儿的妈妈的时候呢，我就看了很多育儿的书，然后我就发现我偏爱心理学方面的育儿的内容。好，就看了很多很多书，就在一年多以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准备来考研究所。那在12月的时候呢就放榜，我就高分96分考上了研究所。所以现在正在当一个心理諮商的研究生。那念完之后参加完国家考试，拿到证照就可以当心理諮商师了。好，那这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梦想，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完成它。那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好啦，其实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为什么最近一两年呢很少更新我的 podcast， 然后也很少就是活动。那现在呢已经开始念书了，我提早入学，所以我就是已经最近在面临期中考。那昨天跟朋友聊天呢，我的朋友就说，你很久没有更新你的 podcast。 我就想说，对耶，我都忘记自己，就是忙到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一直想说反正都没有人在听啊，我就算了。结果我朋友就说，有呢，我都有在听呢，你只要一更新我就会赶快跟听一下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是好像还是有人在听，我就再来录一下。那其实呢，我今天很想要分享的重点呢，其实就是要鼓励各位带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去发掘你的兴趣，然后或是不用像我这样子好像一条很辛苦的路叫做完成梦想，是也没有这么不需要一开始就这么艰辛。可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孩子正在读书正在求学的过程，如果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兴趣来学习来练习，他们在写考卷的时候，他们在写功课的时候，我们可以练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书，或是你学一个乐器然后每天都要练习，那你就可以逼自己进步，你也可以跟小孩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身教，因为孩子是看我们做的，不是看我们说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目标在努力的时候，就算没有达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记得去年我在准备研究所考试的时候，我就是很认真，然后我也会跟小孩说，妈咪终于知道你们的心情了，原来读书这么辛苦，妈咪回一把年纪了都忘记我小时候是怎么把书读完的，我现在重新读书就发现真的不容易耶，你们都好棒哦，这样子。我就会一边努力读书一边鼓励他们，然后我就说，哇，我觉得考试要考很高分真的要花很多心力耶，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努力。然后当我要快考试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也会鼓励我说，妈咪你加油，我们安静一点不吵你，然后我们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不用管我们，这样子。然后哥哥就看妹妹的功课，妹妹就看弟弟的功课。好，我就觉得好像孩子们也 看见妈妈正在为自己的目标在努力的时候，他们就突然独立了一点一点点，然后独立了一点点，然后感觉有点长大了，然后呢也觉得妈妈跟他们做的事情一样，很能体会他们的辛苦，他们念书的压力，很能去理解他们也会想玩也会想要休息的这个心情。所以我觉得好像当我决定要考研究所，在努力的过程，孩子们也慢慢长大了，然后也会体贴妈妈，然后也会跟妈妈说，妈咪加油，你一定可以考100分的。好好，虽然研究所不是100分，但是他们的鼓励就会成为我很大的动力。好，那我直接快转到其实我的第一志愿并不是我现在的学校，不是因为它不好，它非常好，是因为我的第一志愿当然是要离我家越近越好，因为这样我接小孩，我买菜也比较方便。好，那我的第一志愿就是离我家最近的那一间，不管它是国立的还是私立的，但是呢就没上。好，然后没上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有点小难过，实不相瞒，妈妈还滴了两滴那个眼泪，然后觉得啊没有考上就很伤心这样子。然后呢我是没有在小孩面前流眼泪啦，我是默默在床上躺着，然后那个拿着我的躺着，然后就流了两滴眼泪这样子。好，那晚上呢小孩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哎呀妈妈今天有点难过。他们说怎么了？我就说我收到成绩单了，我差 0.83 分，所以没有上。然后我就发现小孩真的很可爱，我很小很小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就跟我说，妈咪，哎，他说什么？哦，他说妈咪，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下次继续努力就好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哎，也没错，生活要继续过下去，我也不能难过太久。然后呢我女儿老二 Alice 她就安慰我说，拍拍我的肩膀，我那时候在开车载他们回家，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妈咪，人生难免有挫折，你差一点点就考上了，你下次就一定会考上，这样。然后我就说好，谢谢你的鼓励，虽然妈妈不想等一年这样子。然后我大儿子就也安慰我，但是老实说我已经忘记我大儿子安慰我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就是好像也是很温暖的安慰我，抱抱我之类的。好，我就发现说，哎，很棒的是妈妈也是凡人，也不完美，也会落榜的时候。那我就告诉自己，孩子也学习了怎么安慰挫折的人，那我是不是要展现遇到挫折我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表现让他们学习呢？所以晚上呢我就跟孩子们说，没关系，我后面还有几家考试还没有放榜，也许还有机会，我继续有信心这样子。然后我也跟孩子们说，没关系啊，考试嘛每年我都可以考，今年我考不上，妈妈明年继续考，后年继续考，反正我用我空闲的时间继续读，我相信会越来越厉害。然后今年没考上我不气馁，明年继续努力，继续试试看。我就把这些话语跟他们分享，然后我也让他们知道人生真的难免有挫折，就算很努力了也不见得就会达到你想要的成功。那勇敢面对，正向的去面对，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所以我就这样子鼓励他们。那当然感谢主，感谢上天，一切的感谢。在最后一间学校放榜的时候，我就是高分上榜了，96分上榜，那他们最低录取分数是68分，是不是可见我是蛮高分录取的。好，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要感谢的人很多，就是每一个在我身边鼓励我、祝福我、支持我的人， 我都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其实呢，我要考研究所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跟别人，并没有跟很多很多人说，我只跟我身边的朋友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想要别人来问我有没有考上，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我是如此的渺小，我离开学校这么久了，然后又是完全不同的领域，我觉得要考上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不希望太多人给我关怀的眼光跟压力，所以我就默默读，默默的学习。那我只能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我真的很享受，还没有考上之前我就觉得哇，我就是热爱这件事情，所以老师每次讲的我也去报名补习班啊，然后我是云端授课，就是老师分享的内容不管会不会考我都觉得好有收获，不管这个重不重要或是很重要我都觉得很棒，就是听了就津津有味。所以我很想跟很多爸爸妈妈们说，带小孩真的很辛苦，要陪伴他们也需要花很多时间。那当我们这么忙碌又这么紧迫又这么疲累，身体又这么有限的情况，时间这么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妈妈也可以把重心稍微转移在你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去学习学音乐也好，每天练一练，练一下10分钟20分钟，让孩子看见妈妈也在学习，让孩子看见妈妈也在练习，甚至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孩子一年一年的长大，我们也学了很多技能。那我还记得当初会录 podcast 也是心里一直觉得想要学一个东西，那我学的这个东西如果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把我会的或是我的经验做分享，好像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三西白痴的情况下一步一步的学习如何录 podcast， 然后孩子说哎，妈咪我同学大家都很想做网红，很想做 YouTube， 我就觉得哎，那我可以来尝试看看学习剪片录影，然后美编等等的，虽然我也没那么想红，但是我觉得学习一个技能学会了，我就觉得哇自己好棒哦。然后当初在学拍片，然后美编后制剪辑还有放置音乐等等这些技能，我做完之后，我的孩子，我那个国中生，青春期的国中生的孩子就说，妈咪你好拉风哦，我朋友我同学一直想做的事情你居然用一个月两个月就慢慢把它学会了，我真的觉得你还蛮厉害的耶。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我学习一件我自己想学的东西，还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一起研究，我觉得自己真的还蛮开心的。那昨天我就看到孩子也在剪片，因为他们的作业就是要交作业，然后因为他的同学可能负责的不一样，他们就去拍片拍影片，然后让我的儿子做剪辑的动作，然后我就觉得哎，他熟能生巧，然后如鱼得水，我就觉得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因着妈妈的榜样，他也学到一些技能，然后也勇于尝试自学，勇于尝试新的事物，我真的觉得值得录一集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你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觉得好疲惫，觉得很沮丧很挫折，不如换个角色吧，我们不要说很多，我们用行动来陪伴孩子成长，去学一件你想学的东西，慢慢的学出成果来跟孩子一起分享，孩子就会知道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且跟爸爸妈妈一起努力，他们也就会觉得不孤单。好哦，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